斥责哈马斯痴心妄想，以色列退出人质谈判。美国航空母舰同胡塞正面交锋，也门力挺美军。南韩同古巴建交，美国话美韩同盟固若金汤。全球第二大律师行有行动，防香港当局23条恶法。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2月16日星期五，希望旅游喺四月份带你体验台湾春天嘅美景美食，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嘅故乡。4月14日至23日，希望之星组织嘅十日台湾日本时政文化之旅，唔单止系一场同山水嘅约会，亦都系一个重新认识历史嘅现场体验。著名媒体人此坂明夫将会参加日本部分嘅五日行程，带你参观明治维新同马关条约嘅故地，现场为大家讲解。行程包括两场演讲，以及三场同台湾侨民以及日本商界嘅交流晚宴。活动将会喺2月18日截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重速。详情请参阅喺影片下面嘅资讯。在多国积极运筹力推以哈冲突停火之际，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14日就对哈马斯全面开火。他公开斥责哈马斯想要以色列军队全面撤军的要求是痴心妄想，除非哈马斯改变条件，否则以色列不会再派代表到开罗参与停火谈判。以色列情报局局长巴里亚率领的谈判代表团13日已经由埃及开罗返回国内转达谈判条件。内塔尼亚胡办公室14日随即宣布不会再派代表团到开罗谈判。声明提到，哈马斯在开罗的会谈中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提议来达到停止长达4个月的战争，并且释放生还的其他人质。相反，就要求以色列由加沙撤军，并且俾他们继续统治加沙。内塔尼亚胡声称他不会答应这种荒谬的要求来达成停火协议。另外，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虽然以色列政府不会派代表团继续开罗谈判的决定引起人质家属代表愤怒，但是最新的民调显示，在以色列国内多数人认为，如果被迫作出选择的话，那比起夺回在加沙的人质，更应该优先选择解散哈马斯。调查发现，40%的以色列人会选择优先消灭哈马斯，32%的人更倾向于释放人质。而在犹太人当中，认为必须优先摧毁哈马斯的人数有47%，几乎是认为应该优先释放人质的人数25%的两倍。以色列耶路撒冷副市长发文说，在不归还人质和解散哈马斯的情况下要求停火，你基本上就是对以色列说投降啦，输了一场你没有挑起的战争。那又会给全世界其他原教主义者带来什么信号呢？了解谈判过程的消息人士透露，以哈双方在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和人质的比例上也都有很大分歧。知道以色列立场的人士透露，以色列官员已经表明，如果哈马斯不拿出以色列觉得更为合理的提议翻谈判桌，以色列很快就会展开对拉法的进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星期三呼吁竞争对手哈马斯尽快和以色列达成协议，保护加沙地带免受以色列的军事攻击。阿巴斯还呼吁美国和阿拉伯国家尽快完成囚犯交换协议。根据以色列军情报的最新评估和实地收集的资料，加沙85%以上的主要医疗设施被哈马斯用于恐怖行动。由于哈马斯恐怖分子现在很可能匿在纳赛尔医院里面受伤平民的背后，并且似乎亦都利用该医院匿藏以色列人质，因此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在纳赛尔医院里面进行精确而有限的行动。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说，我们有可靠的情报显示，哈马斯在纳赛尔医院扣押了人质，恐怖分子似乎亦都在医院里面进行活动。但是哈加里表示，遗憾的是，我们知道有些人质已经不存在，我们致力于寻找并且归还人质的尸体。内塔尼亚胡已经立定决心，要求军方向加沙南部的拉法进攻，直接获得最终胜利。另外，在以色列日前警告黎巴嫩真主党做好战争准备，以色列军队将会对他再度重手出击的时候，已经传出捷报。以色列国防军证实，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和副手在14号晚的黎巴嫩南部袭击中丧生。以色列军方战斗机14号晚袭击了纳巴提耶真主党使用的一座建筑物，消灭了真主党精锐拉德曼部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官德贝斯和他的副手哈桑伊萨。德贝斯是2023年3月以色列北部梅吉多枢纽地区爆炸袭击的幕后策划者之一，并且策划和进行了针对以色列的其他袭击，包括正在进行的战争期间发动的攻击。媒体报道说，他在真主党恐怖组织之中负责巴勒斯坦事务。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几个钟头内，他亦都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布里达和马龙拉斯的几个真主党阵地。2月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发射导弹袭击红海商船。美国海军第二航空母舰战斗群指挥官表示，航空母舰正在同胡塞武装正面交锋，舰载机不断在空中飞行。也门驻联合国大使表示，支持美军打击胡塞，维护区域和平。自从去年10月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奉命前往地中海东部，目前成为美国海军打击胡塞武装的主力舰艇。航空母舰战斗群指挥官米格斯少将这个星期在红海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向商业内幕表示，目前我们每个钟头到个半钟头发射一次飞机。米格斯少将表示，对于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的机组人员来讲，保持飞机准备就绪并且在空中飞行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绝对不是容易的事。在通常情况下，一日可能会有几十架飞机由航空母舰起飞，持续时间长达12个钟头甚至更长。当一架战斗机例如海军 F-18 超级大黄蜂降落在航空母舰那阵，飞行甲板上高的人员穿着住相应工作职责的不同颜色背心，为下一次飞行弹射做好准备。如果战机在前一次飞行中投放弹药，就需要补充弹药。在这个过程中，其他船员要管理航空母舰弹射器用来弹射飞机，还要管理拦截装置，帮助飞机在降落时候快速减速。而每次起飞和降落都会发出好像雷声那么大的噪音。艾森豪威尔号可以搭载70多架飞机，由 F-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E-2 鹰眼预警机、用于电子战和监视的 EA-18 咆哮者喷射式飞机以及直升机组成。美军的攻击是先发制人，在胡塞导弹和无人机对国际航道构成威胁之前就提前摧毁他们。美军中央司令部连日来多次宣布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摧毁了一些无人的水面舰艇。这些舰艇是可以装载炸药和反舰导弹的无人艇。艾森豪威尔航空母舰联队指挥官斯科特上校说，过去几个星期，美国海军严重削弱了胡塞武装的能力，部分原因是艾森豪威尔号的行动和全日在空中运作的飞机。美军航空母舰战斗群目前已经保护了2000多艘船只安全通过红海，保护国际供应链。美国方面宣布将胡塞武装指定为恐怖组织，2月16号正式生效。也门驻联合国大使阿萨迪星期三表示，支持美军打击胡塞武装，维护地区和平。阿萨迪说， 我哋赞成美国所做嘅决定，将胡塞武装列入全球恐怖组织，希望佢哋唔好再对地区同也门嘅和平以及安全构成威胁。由于胡塞武装嘅攻击破坏咗欧洲供应链安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喺布鲁塞尔强调，希望欧洲各国继续同美国合作，共同维护世界自由贸易同供应链稳定。斯托尔滕贝格话：北美同欧洲互相保护防卫，咁对北美同欧洲都有好处。南韩外交部十四号意外宣布，将会同古巴恢复邦交关系。自从冷战以嚟，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古巴一直是北韩的长年盟友，而且是彼此的兄弟国家。路透社报道，南韩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双方的联合国代表已经在纽约互相致函，同意建立大使级别的外交关系。同时，古巴外交部亦都发表简短声明，表示2024年2月14号，古巴和南韩建立了外交和领事关系。据报道，南韩和古巴政府曾经在1949年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十年后卡斯特罗掌权，两国在1959年断交。之后古巴在1960年转移和北韩建交。南韩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首尔和哈瓦那之间的崭新外交关系标志着南韩在加强拉丁美洲地区外交努力方面的重大转变。美国政府14号亦都开口表示尊重南韩和古巴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当日就南韩和古巴建交的记者提问表示，南韩有决定本国外交关系性质的主权，我们会尊重，同时表示美韩同盟固若金汤。对于南韩和中南美唯一没有外交关系的古巴建交，美国并没有作出欢迎或者祝贺等积极表述。因为自从1959年古巴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美国同古巴关系恶化，1961年同古巴断交。2015年7月，奥巴马政府恢复了同古巴的外交关系，并且访问古巴，还准许美国航空公司飞往古巴，推行了放宽制裁等措施。而之后上台的川普政府就禁止美国公民访问古巴，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黑名单，并且对古巴实施经济制裁等，重新扭转奥巴马时期两国的关系。就在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咨询外国领事和商会之后指出，声称席上无人反对香港23条恶法立法之际，外资企业正以行动作出回应。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瑞生律师事务所已经通知员工，香港员工由这个月开始，除非获得特别授权，否则不能够浏览公司的国际数据库。原因之一是防止他设在香港的办公室日后一旦被中共当局搜查，中方人员只能够读取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资料。而瑞生公司在美国、欧洲、中东以至亚洲其他国家的资料，中方都无法获得。根据瑞生网页，该律师行在全球31个城市设立办事处，在亚洲除了北京和香港之外，还有东京、首尔和新加坡设有办事处。目前瑞生正在着手将香港办事处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数据库分割，创立另一个大中华数据库，以便香港和北京办事处共享资料。翻查资料，瑞生在中国收紧网上安全和资料保护的法例之后，已经在去年8月结束上海办事处，将员工调往北京。路透社曾经报道，外国银行、对冲基金、私人研究所等机构企业以及外交官和学者都密切注视港府的23条立法，担心法案可能会限制网络和数据营运，甚至有人担心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以及对中国个人和公司进行尽职调查，都可能跌入中共定义的国家机密陷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有时事评论人士指出，外资企业的行动明显是已经将香港视为中国内地的一个普通城市。 一个中国普通城市又怎样能够扮演好一国两制的角色呢？扮演不到，那香港对中国和中共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呢？更不要说什么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